想象一下这样一个极其典型的企业困局，就是你们公司刚刚砸下了数百万的预算，采购了市面上最顶级的生成式 AI 工具。
甚至可能重组了部分技术栈。
没错，甚至重组了技术栈。但当几个月过去，你翻看财务报表时，却发现，这些炫酷的 AI 投资带来的实际财务回报几乎为零。
这是一个非常冷酷的现实。
对的，其实这并不是因为你们买的模型不够聪明，而是你们的组织机体或者说底层的运行逻辑正在像排斥一体奇观一样排斥这些 AI 能力。今天我们的核心使命就是为你彻底拆解一份旨在解决这个致命落差的重磅报告。请允许我完整念出我们今天这期深度探讨的核心标题：Gartner 到2030年。AI First 的 DIA 组织要完成六类转型，从 Tiny Decision Pods Context 基础建设到信任治理与价值复利。
极其精准的破题。
是的，这份由 Gartner 的杰出副总裁分析师 Gartner Fellow Rita Salem 在2026年4月发布的文章，是我们今天深入剖析的唯一基石。我们的目标极其明确，为你拆解企业究竟该如何通过重构 DNA，也就是数级与分析组织的操作系统，真正在2030年成为一个 AI First 的组织。
这确实是一份面向所有 C 级别的高管的，可以说是一份高价值的行动指南。无论是 CDO、CIO 还是 COO。其实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困局，正是当前企业界最大的痛点。在这份报告中，Gartner 用两组极其冷峻的数据进行了定调。
哪两组数据？
首先，作者指出，只有39%的技术领导者相信其企业当前 AI 投资会对财务表现产生正向影响。
只有39%。
对，这种期望与现实的巨大撕裂感，清楚地表明，真正的瓶颈根本不在于大模型本身的参数规模。紧接着，报告给出了另一组揭示本质的数据。报告 AI 上目成功的组织，在数据质量、治理、AI Ready 人才和变革管理等基础领域上的投入最高，是结果较差组织的4倍。
它直接推翻了我们在技术圈经常听到的一种幻觉。就是那种觉得只要接入了最新的 API，业务就能自动起飞的错觉。
没错，这完全是一种幻觉。
但实际上，真正的赢家是在水面之下，在那些看似枯燥的，基础能力和组织吸收能力上付出了数倍的代价。既然投资卡在了基础建设上，那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显然是重新定义 DNA 组织在企业中的根本定位。但说实话，很多企业现在做的事儿，无非是给现有的报表系统加一个 AI 聊天框。这难道不足够吗？
这正是原文强烈抨击的一种做法。Gardner 明确指出，真正的第一步转型，也就是 Shift One，必须是走向 AI First 的 DNA。这绝不是在既有流程上修修补补。文章中强调了一句绝对核心的论断。
是什么？
作者说，这一转型始于并重于一种 AI ambition，用 AI 转型而非微调业务和运营模型。
转型而不是微调，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到原文提到的具体商业场景中去审视，比如以零售企业为例，这种定位转换在物理层面是如何发生的？
这个例子很典型。
在过去，前端门店经理向后台 DNA 团队提出的需求，往往是极其线性的，就是你们能不能用 AI 跑个模型，让下个月的门店补货预测报表更准一点？
对，这还是在要更好看的报表。
没错，但是如果按照这种重构业务的 AI ambition，现在的命题就彻底变了，变成了如果我们让自动补货、动态高价值会员运营，甚至实时价格策略，都由 AI agent 在底层去持续感知、推理和建议，那么原来那套看报表的业务流程是不是就不存在了？DIA 团队又该怎么把手伸到最前线的业务里去？
你的这个推演非常到位。其实这就意味着 DNA 的负责人必须发生实质性的身份跃迁，从被动享用需求的平台负责人， 变成主动重构前台业务的 AI 价值架构师。
但这立刻会带来一个非常现实的组织形态挑战，对吧？
没错，传统的 DNA 团队往往是一个庞大的 A 远离前线的中央数据中台，或者说大一统的卓越中心。
如果 AI 真的深入到了捕获定价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这种臃肿的大中台根本无法支撑那种高频的敏捷决策，所以企业必须在组织形态上发生物理改变。这就是报告里的第二项转型。
是的，但是当我们在谈论重构团队、引入自动化 agent 时，业界普遍存在一种恐慌，
裁员恐慌，对吧？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否意味着大规模的裁员？
对，针对这一点，Gartner 在文中给出了极其明确的方向纠偏。作者说，未来不是替代人类，而是放大人的创造力。基于 AI 会释放出庞大的额外产能这一前提，文章下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断言。D&A 团队规模会消小，但影响力会扩大。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种规模小小但影响力扩大的团队在物理结构上到底长什么样？文章中反复提及了一个非常生动的词组，叫做 tiny decision parts， 也就是微型决策单元。这听起来不再像是一个传统的 IT 支持部门了。
对，它更像是一支高精尖的特种部队。
没错，
领先公司正在实验的这种 tiny decision pods， 它的核心配置极其紧凑，而且高度集中。通常的标配是这样的，一个业务 owner， 一个技术或数据 owner， 再配合一个 AI agent specialist，
就是把大中台彻底拆散了。
对，彻底拆散，将决策权和数据能力下沉到距离具体业务最近的触点。在这个结构里，人类和 agent 有着极度清晰的分工边界，
也就是 agent 去干那些脏活累活。
没错， agent 承担海量的数据准备、多维度的业务探索、初步建模以及繁杂的文档记录等高频重复性工作。而这个 pod 里的人类专家，他们不再去跑报表了，他们将全部精力倾注在定义业务的初始目标，进行复杂的利益权衡，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为最终的决策背书。
慢着，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立刻引爆了一个极其致命的隐患。 Agent 的确不知疲倦，但他对我们企业的复杂业务逻辑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啊。
是的，
如果 Agent 不理解我们的真实业务，他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探索？难道不会引发灾难性的幻觉吗？让他去搞自动定价，不搞砸才怪。
这就精准触及了整篇报告的灵魂所在。这里令人着迷的是，面对这个技术死结， Gartner 极其断然地抛出了一个颠覆了许多技术团队既有认知的结论，也就是所有高管必须牢记的。
怎么说？
原文指出，2030年 DNA 成功不在于更好的模型，而在于让 agent 以受智力具上下文的方式访问正确数据。
访问正确数据。
对，这就对高管层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交付要求。到2030年， DNA 领导者的使命是交付新的可信数据、 context 基础和感知式智能等基础能力。
这里才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一旦谈论起大模型的 context， 也就是上下文，现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去算 RAG 指线增强技术的 token 长度。
没错，大家都去卷长度了，
觉得把几十万字的文档扔给模型就算是有上下文了。
但 Gartner 探讨的绝非这种物理容量上的单薄概念，它指的是企业内部极其厚重的语义基础设施。
绝对不是把文档硬塞给模型的概念。 Gartner 用了一句极其精辟的金句来定调， context 能力是 AI 的大脑。
为什么说缺乏 context 基础设施的模型就像是患了失忆症的天才？文章给出了非常具体的剖析。
报告里怎么界定这种 context 的？
企业级的 context 包含了严谨的蓄意定义、复杂的元数据、清晰的数据血缘、森严的权限体系以及严苛的数据质量指标，
就是一整套规则和底座。
对，没有这套基础设施，模型根本无法跨越底层数据和上层业务逻辑之间的鸿沟。
我们用一个最直白的场景来解释这种机制的运作。假设在你们公司 一个微型决策单元里的 agent 被要求计算，本月高价值核心客户的流失预警。不管你买的底层大模型在公共基准测试中排名多高，只要他没有接入你们公司的 context 基础设施，他就绝对不可能知道。
他不可能知道核心客户是什么意思。
没错，核心客户这四个字在你们的业务口径里到底是按过去半年的消费频次计算，还是按客单价的绝对值计算，他也无从知晓各个业务线上的活跃度具体对应 database 里的哪几个字段。
是的，没有这些严密的业务定义映射， agent 只能在数据的迷宫里瞎撞，最后给你一份看似聪明却毫无业务价值的废话文章，里提到一个令人震撼的数据，具备最高 AI Ready DNA 能力成熟度的组织，其业务结果最多可以高出 65%。
65% 的红利差呀，
这个巨大的差距完全是由这个 semi 大脑的厚度决定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既然这个 semi 大脑的机制如此清晰且极具价值，为什么在现实的企业运作中，大家却总是停留在无休止的概念验证，也就是 POC 阶段，迟迟无法把它规模化、工程化的落地？
是啊，大家都卡在 POC 出不来。
答案在于工程团队之间的严重壁垒，这就涉及到第四类转型，连接式工程。Gartner 毫不留情地指出，数据 AI、context 和软件工程的孤立实践无法实现 AI first ambition。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传统的企业里，做数据管道的是一拨人，做业务软件的是另一拨人。
现在搞 AI 和大模型的又是新成立的一个部门。
没错，全都是割裂的。那么在这个新的范式下，这些本来各自为政的工程团队具体应该用什么样的代码标准或工具链融合？关于这一点，作者在原文中未详述，但我们在机制上怎么去理解这种工程跨越呢？
对，关于这一点，作者未详述具体的代码规范，但他明确指出了传统瀑布式开发的彻底失效，并且强烈要求工程实践必须跨越这些原有的组织和技术边界，
必须打通。
我们可以从机制上理解原因，在 agentic 系统实际运行的那零点几秒内，它的工作流天然就会瞬间跨越底层的海量数据清晰，中层的 semi 理解与模型推理，最后到顶层的软件交互。这种毫秒级的跨界连通，倒逼企业在后端的工程组织和实践体系上必须具备同等急速的融合能力。
等一下，这种各个系统之间毫秒级的无缝打通和急速连通性，听起来虽然很高效，但站在企业管理者的角度，这简直就是一个随时会失控的黑盒风险。
确实如此。
如果 agent 可以在系统间自由穿梭，我们该如何保证它不出轨？
你的担忧代表了绝大多数管理者的心声。关于这种风险， Gartner 引用了一项非常发人深省的调研数据。仅有 23% 的 IT 领导者对管理间 AI 部署中的安全和治理非常有信心。
才不到四分之一。
对，正是由于这种普遍的恐惧，治理或者说 governance 在企业内部往往沦为了组织性能刹车片。但是 Gartner 在此处给出了一句极为沉重的定调，如果不信任数据输出以及 AI 模型和 agent 的决策， AI 就没有价值。这就是第五类转型必须把信任作为催化剂。
所以为了释放价值， Gartner 将治理的概念进行了彻底的机制翻转。在 agent 急速决策的时代，治理绝对不能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那种由几个总监组成委员会在系统上线前进行慢条斯理的人工审批。
那太慢了，完全不现实。
或者说仅仅是一份躺在企业内网里的合规要求文件。 Gartner 提出，信任必须作为价值和创新的催化剂，而它的实现方式是把治理进化为一种跑在 agent workflow 里的动态治理引擎。
对，跑在工作流里。
也就是说，无论是对模型输出偏见的实时检查，还是对用户隐私数据的合规勘定，甚至是对数据调用权的瞬间校验，都必须以自动化代码的形式在 agent 的每一次推理循环中实时的发生。这就是基于信任的动态治理。
没错，当我们将脉络梳理到这里，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
成本矛盾。
是的，无论是从头构建深不可测的 context 意义基础建设，还是打磨能够毫秒级响应的动态治理引擎，甚至是重新培训团队来适应微型决策单元，这都需要极为庞大的战略级资金和时间投入。
这是个巨大的工程。
如果你们公司的刀管团队总是拿着3到6个月的单点项目 ROI， 也就是投资报回率，去对这些基础建设进行严苛的财务拷问，那么这些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基础能力根本不可能建得起来。
没错，这也是第六类转型要解决的核心。传统的单项目 ROI 计算方式在 AI First 的转型中已经完全失灵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深入理解文章提出的价值复利机制。 Gardner 留下了最后一句极具穿透力的金句， AI First DNA 领导者需要超越 ROI， 创造价值飞轮。
价值飞轮，
对，这里的核心机制绝不是玩文字游戏。假设你的微型决策团队通过 Agent 自动生成报告，在这个季度省下了1000万的运营成本，在传统模式下，这笔钱会被财务部门作为效率提升直接收走，变成报表上的利润。
然后下个季度你的预算可能还被砍了。
呵呵，极有可能。但在价值飞轮的机制下，你必须有意识地将这1000万重新投入到下一轮的系统建设中，比如用它去完善那层最关键的 context 语义技术建设，定义更多的业务元数据。
这个机制非常关键。
这会让你的 agent 在下个季度变得更加精准，从而有能力去探索更高价值的业务增长点，或是进一步升级动态治理引擎。这种将一次性收益转化为系统基础能力累积的循环，才是组织持续进化的本质。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文章在末尾专门探讨了这种极其抽象的企业级操作系统重构如何在当前实境的主流技术生态中，比如微软的技术栈中，进行架构层面的映射和落地。这种映射能够帮助技术领导者更直观地理解这些概念。
原文是怎么映射的？
例如原文列举的 Microsoft Fabric、 OneLake 以及 PeerView 这些组件，它们并不仅仅是存储数据的仓库，他们的架构设计本身就在强化线一层、数据血缘和统一治理。
也就是说，就精准对应了我们前面花大量篇幅讨论的 context 关键基础建设。
完全对应。而像 Copilot Studio 和 Azure AI Foundry 在机制上为构建跨越边界的 agent 工作流提供了环境，就承载了 Tiny Decision Pods 中 agent 的协同需求。此外，像 Entra 和 Defender 这样的安全组件，正是用来构建那套跑在工作流内部的动态信任与治理机制的底座。
还有 GitHub。
没错， GitHub 等工具支撑了打破孤岛的连接式工程实践。
但是这篇文章给所有企业，尤其是正在收听的你，敲响了一个异常响亮的警钟。单纯去买其刚才提到的这些高大上的软件 license 是远远不够的。
买工具是不够的，
仅仅拥有先进的工具并不能自动让你实现这六大转型。也就是为什么文章在最后特意提到了像 EisenChurn 这样的生态系统服务提供商的角色。企业往往必须要有高级的咨询服务介入，进行极其深度的企业级再设计。
这个再设计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是的，这涉及到如何科学地把现有的庞大卓越中心物理拆分为敏捷的 decision pods， 如何彻底打破部门墙，重构跨部门的连接式工程实践，以及最艰难的变革，如何彻底推翻并重写整个 DNA 组织的 operating model， 也就是运营模型。
最终的总结就在于此，今天我们深度剖析的这些转型绝不是 DNA 部门内部一张用来修修补补、优化现有流程的代办清单。
嗯，绝对不是。
它是一套完整的、具备颠覆性的全新企业操作系统，能够真正跨越2030年门槛取得 AI 成功的企业，其核心本质在于通过这种深度的组织重构，让机体具备了持续学习、动态治理和价值复利的能力。
正如 Gardner 这份报告所揭示的残酷真相，各位听众，也就是你，必须要建立这样一个冷峻的认知，在通往2030年的赛道上，企业之间拉开致命差距的决定性指标 绝对不再是谁花重金买到了参数量更大、跑分更高的底层模型。
模型终将同质化。
没错，差距在于谁真正把这六种转型扎扎实实地融进了自身组织的血液，练成了无可替代的肌肉记忆。
确实如此。
当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探讨，留给你一个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当未来某一天 AI agent 真正接入了你企业那套庞大的 context 大脑，并且开始极度高效、不知不觉地处理掉绝大部分常规的数据探索与日常业务流程时，你当前的 DNA 团队，甚至你本人，是否已经做好了能力与心态上的准备，去摊担那个在极其微小的 Tiny Decision Pod 中，负责定义核心业务目标、权衡复杂商业利益，并为最终决策进行不可替代背书的关键人类角色？